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查克老师仍旧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教导我们新约的启示录，如果你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学习，请翻到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一节。今天查克老师要为我们讲解无数的外邦信徒这个题目，请仔细听，得到真理的亮光。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仍然讲解新约的启示录第七章。启示录第七章的十一节说，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启示录这里记载呢，在天上将开始一段敬拜主的荣耀时刻。如果你现在觉得敬拜神是一件麻烦和为了尽义务的事的话，那么将来在天上呢，你也会觉得很不舒服。但是如果在敬拜神的时候你能够享受到喜乐和蒙福的话，那么在天上你将会让你觉得像自己家里一样的舒适，因为我们将要在天上敬拜神，这是多么值得感谢的事。真实的赞美是发自于我们的内心，对神的美善、神的恩典、神的祝福自然而然发出了赞美。神喜爱去祝福他自己的子民，而神的祝福常常是来自我们的由心里发出的赞美的回音。主啊，你是美好的啊，主啊，我爱你，这都是由心底发出来的真实的赞美。许多时候我们在参加一些聚会，在当中呢，有领会的人们会鼓励大家去赞美神，他们会说啊，希望我们今天晚上神的祝福会临到当中，所以呢，让我们一起来做某些事情等等。这些呢，是一种在人群当中以感性来带动人们对神的赞美。但是如果我只是为了要得到祝福，那才去赞美神，那么这个呢，就不是真实的赞美，反而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事。但是如果我了解到神是何等的美好啊，神的特别等等，那么当你站在天上与众天使一起来赞美敬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哇，我居然可以这样做，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这就是由心底里发出的真实的赞美。在天上没有人会这样说啊，现在大家开始来赞美什么，没有的。你要知道，在天上的时候我们都是主动的去赞美神敬拜神，我们会看到这位创造全宇宙万物的主，我们也会看到那为了我们的罪献上自己的主耶稣基督，神的独生子，我们会是荣耀的群众当中的一份子。这是从全地发出来的，由心底而出的赞美。而每当有新的群众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哇，感谢赞美神，荣耀归给神。此外呢，那些个长老们好像总是在敬拜神的时候俯伏他们的脸啊，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启示录第七章十二节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似乎每当这些天使和众长老在颂赞神的时候，他们每一次都会再多增加一些对神的赞美，因为在他们的心里，神的美善和伟大是不断的增长的，他们越来越看到神的恩慈和良善，因此呢，他们更加的赞美敬拜神。 在最初的时候呢，众长老刚开始是说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在那个时候呢，长老们颂赞神的荣耀和尊贵。但是当羔羊的右手拿起了书卷之后，我们这样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尊贵荣耀颂赞的。而当这些在天上的群众一同加入敬拜颂赞之后呢，他们就更加的增多了啊，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这些话语来表达对神的赞美。启示录第七章十二到十四节说，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当长老问约翰说，这些穿白衣的人物是谁呢？啊，他们是从哪里来的？约翰说，我不知道，请你告诉我吧。然后呢，长老就向约翰解释清楚。启示录第七章十四节说，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因此长老在这里对约翰指明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人们。我相信教会被提这件事发生之后，在世界上会出现一次最大的信仰复兴时期。我相信会有许多一直处于观望的人们，没有真正委身的人们，他们呢听过福音了，因为他们所爱的人当中呢有人是真正的相信主的，这些人呢长久的向他们做见证。可是突然之间呢，当教会被提这件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这才终于了解并且醒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请相信我，有许多这样的人将会屈膝悔改，向神呼求怜悯和恩典，以能够得到救恩。在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写着，当第五个封印被打开的时候，约翰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这些人们就是在敌基督那人的统治之下为主殉道受死的。当敌基督在世界上巩固他的势力的时候，他们就是那群觉得要为全地清除抵挡敌基督势力的人们。对于我来说呢，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那些鼓吹新纪元运动的人们，他们说啊，在新纪元开始的时候，在地球上呢会先有一个清洁圣洁的过程，他们说呢，大约会有超过20亿的人们会去做这个洁净地球的工作，以便于他们要在地球上呢开始新纪元。这是在他们的书籍当中提到的，虽然你可以去翻翻看，但是我不建议你去阅读这些书。不过呢，有些确实读过这些新纪元书籍的人说，因为啊，新纪元要开始了，所以使地球变洁净，这是必要的事。这些被杀致死的人们，他们是阻挠在地球上建立乌托邦的人。这里呢提到了许多的人，在启示录第六章里面，在谈到第五个封印的时候，那里说到人数还没有被满足，因此呢神一直没有审判地上的人们，是为了要等到那些被杀殉道的人们，当他们的数目被满足齐了，神才要开始进行他的审判。因此呢，这些人们在第五个封印被揭开的时候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 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歇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现在呢，在第七章这里呢，约翰插进了这一段的情节，就是那些呼求着要为他们被杀的生命报复深渊的人们，这些个数目呢现在被满足了，因此呢他们就被带到天上。他们是从大灾难当中殉道出来的人们，现在他们被带到天上了，他们现在呢也能在天上得到他们自己的位置。他们不是属于教会的，因为如果他们是教会的话，那么约翰就会说，这些人是谁呢？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然后他可以回答说，这些人是教会，我也是当中的一份子。但实际上呢，约翰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因为他不熟悉，也不认识这个群体。当你呢读到启示录第20章的时候，在天上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景象。在第四节，约翰说，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这里说的呢就是教会。因为主耶稣曾经说过，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启示录第七章的十一节说，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使徒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审，不在圣徒面前求审呢？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因此呢，在启示录第20章第4节这里写的，约翰所看到的第一群人，他们就是教会，坐在他们的宝座上，有审判的权柄要赐给他们。然后约翰接着说，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在启示录第七章所提到的，约翰所看到的第二群人们，就是那些在大灾难时期为主殉道的人们，他们为了拒绝跟随敌基督的政策，因此呢就被处死了。他们拒绝去敬拜那个敌基督，当敌基督要在每个人的额上印上属于他的记号的时候，这群人们呢拒绝被印上敌基督的记号，他们拒绝进入敌基督所设定的经济体系。当人们为了要买卖货物而在右手或者是前额印上记号的时候呢，他们也拒绝去得到这个记号，他们宁愿受死也不愿意去服侍这个敌基督，因为他们拒绝向他敬拜，所以呢就被置于死地。约翰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有几百万这样的人们都是因此而殉道的。现在呢，约翰见到他们都在天上，因为他们已经为了主的真道做见证而殉道被杀了。弟兄姐妹，你最好呢不要想着，诶，这是很好的事啊，我会先等着嘛，我现在先享受一下生活，直到教会被提之后，我就会很认真的接受神了。你知道我一定不会去接受那个敌基督的记号啊，就算他们要杀了我，我也不会接受的。那让我告诉你啊，如果你现在这个时刻都不愿意靠着圣灵的帮助去为着耶稣而活的话，那么我就很怀疑你到时候如何能够为耶稣而死呢？其实你现在为主耶稣而活，然后呢和教会一起被提，这是一件比较重要的事。 这些人呢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有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他们已经洗净了他们的衣裳，并且呢是用羔羊的血所洗白净的。正如我们曾经说过的，白袍是代表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所得的义。我们之前呢也提到，教会也是穿着白袍，是洁白洗净的，这是圣徒的义。我们被称为义，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得来的，我们被称为义是来自于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靠。使徒保罗当他还是一个法利赛人的时候呢，曾经想靠着自己的努力被称为义，他试着去做每一件事情，想要使得自己成为一个义人，他呢竭尽所能啊，自己对律法的认识啊，去遵守律法的要求，但是呢他自己这样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我的意思是说呢，他是真实的去行律法所要求的事。但是保罗又接着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呢，曾经是一个要靠着自己去遵行律法的要求，想要因此而被称为义人，但是后来呢，他靠着信靠耶稣而被称为义，这才是神所接受的义。因此呢，这些人是借着羔羊的血把他们的衣服洗净洁白了。那什么能够将我们的罪洗干净呢？什么能够将罪的污秽洗去呢？什么能够将我们的生命中那些罪的伤痕和破坏都去除掉呢？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他所流出来的宝血。启示录第七章十五节说，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这里呢再次告诉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教会，因为他们是站在神的宝座前面。第十五节说，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教会就不需要在神的殿中做任何事，因为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起统治的，我们是主的心腹。主耶稣说，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因此呢，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而这些比较晚才来的人们，他们是属于比较低的位分，他们呢是在圣殿里做侍奉的人。第十五节，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让我告诉你，在那个时候身在天上是一种伟大美好的事，无论你是在哪一个地方，只要在天上就是一件奇妙美好的事，因为呢做宝座的神要覆庇着他们。启示录第七章的十六节说，他们不再饥。现在让我们回到启示录第六章第五节所谈到的第三个封印。在那里说到呢，在地上的战争之后将会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饥荒。在战争期间呢，很可能是核子战争，地球上有许多的食物供应都会受到损害，或者是受到辐射物质的污染，因此呢所造成的饥荒会比今天任何时候的饥荒影响的更多的人。因此呢，这些人们是在大灾难期间面临过的这个极大的饥荒，现在他们被带到了天上，而且呢再也没有饥饿了。十六节说，不再渴。现在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会发现神将要破坏地球上对食用水的供应，人们喝的水要变成苦的，难以饮用，因此人们将会十分的干渴，因为这些水都无法饮用了，这些水呢 都已经被污染了。第十六节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当神要施行审判的时候，神使太阳灼烧着住在地球上的人们。这些人们呢，因为太阳发出了极大的炎热而灼伤，所以呢，在地上的人们在大灾难的时候将要经过十分艰苦的处境，他们将要面对饥饿、饥荒、干渴和被太阳晒伤。但是现在呢，他们已经逃离出来了。当耶稣要提走他自己教会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准备好自己，他们没有被提，因此他们必须要去面对大灾难。现在呢，他们在天上已经离开了过去所面对的一切困苦和灾难。启示录第七章十七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因此他们被带到天上了，但是这是一段非常艰难困苦的历程。啊，亲爱的朋友，你一定不会想走这样的路吧？当神要在地上降下审判的时候，你不会想要留在地上的。如同主耶稣说的，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因此呢，我宁愿自己是置身于启示录第五章里提到的穿着白衣的人，而不是在第七章里面被提到的第二群的人们。当神的大灾难开始要降临到地上的时候，我希望我是那群已经站在人子耶稣面前的人，而不是被留在地上去经历这个大灾难的苦难的人们。亲爱的朋友，有一条简单的道路你可以现在就去走的，也有一条非常艰苦的道路你可以日后去走。要选走哪一条路呢？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好了，我们今天就研读到这里了，请立刻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吧。这样呢，你就可以加入天上敬拜的行列。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无数的人就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他们宁愿受死，也不愿意去服侍敌基督，结果他们为主殉道了。但是现在他们在天上活在极其美好的光景中，不再有忧愁，而是唱着救赎的凯歌。求主鼓励我们坚守信仰，站稳立场，让我们将来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一会儿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听众朋友，启示录是很难明白的书卷，因为它里面蕴含了太多奥秘，不过我们可以一起探索。所以如果你对过去所分享的内容有任何疑问或者是任何感想，请随时来信或发电邮或发短信给查克老师和他交通探讨。下一次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八章，要看被杀的羔羊揭开第七个封印的时候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也是极端的信息，请记得留意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如此伟大的救恩，你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得以洁净。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感谢你啊，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污秽都被你清洗洁净了。主啊，我们祈求你会 当我们是配得上逃离了将要临到地上的大灾难的人们，使我们得以站立在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再来的时候，我们都是已经预备好自己的了。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